实在是感谢主，自己的恩典。今天诗弟兄带来诗歌，以及我们诗班所献的诗，就是我今天所要讲的信息。我是在思想，我还要继续传讲下去。我干脆我们就一起唱诗歌，只以思想诗歌里面的内容。感谢主，一些弟兄姊妹，你们为我带到。我这一次去中国大陆去看望我的母亲。 感谢神自己的特别的恩典，本来他是一位睡在床上几十天的老人，结果我们回去之后，哇，上帝恩典真的是与我们的家同在，他居然能够走路，下床走路，我们心真的是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恩。我们本来说这一次可能是最后一面，但是我们在祷告当中。 神就对我们说：“不，这不是最后一面，还很多很多次。”实在是感谢神，归荣耀给我们的爱我们的神。我在这一次的旅程的当中，有机会给我的哥哥学习一些新的东西。人的一生都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就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刀不磨要生锈，人不学习。” 要落后，那做一个牧师也是如此。你必须走在时代的前列，把握住时代的脉搏，你才能够知道这个时代的人他里面的需要。我哥哥他是浙大的教授，他带领几个研究生，我就去听他一节的研究生课程。他里面怎么投资，怎么商业管理，怎样是资本运作，怎样是。 建立一种的商业的联系等等，我这些统统不记得。我可能对商业没有这些概念，但里面有一个举例，倒是非常抓住我的心。它里面特别提到一个所谓的"踢猫效应 ”（Kick Cat Effect）。如果你读过经济管理的人，都会了解一个所谓的"踢猫效应"，意思说是一个破坏性的情绪。 是具有传染性的，可以使一个人的商业作为，或者使一个群体整个的垮掉，整个的受影响。他举个例子是说，还有一个人在公司里面受了老板的气，回到家里面，他看到他孩子在这个沙发上蹦来跳去，就非常的生气，就呵斥他的孩子，他的孩子。 正高兴的乱蹦乱跳的，突然被爸爸这一骂，正好看到旁边一只猫趴在沙发的旁边，就气不打一处时，就踢猫一脚。那猫正安然自得的睡在沙发上，被这个小孩子一踢，就惊吓的哇的一声就跑冲出大门，跑到街上，在大街上恰好一个卡车司机正开车路过这个这条街道，结果为了闪避这条受惊吓的猫呢。 赶快去躲避这只猫，结果有一个走在路边那个小女孩就被这个卡车所撞到了，这就是所谓有名的"踢猫效应"。这是讲到一个人，如果他不能够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把握和了解的时候。 他的生命如果是活在一个破坏性的情绪的里面，或者是活在一个非常负面的情绪的里面，他会给他周遭的人和事带来很多的伤害，很多坏的影响。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在我们的生命的历程里面，我们常常讲到教会里面那个合一，教会里面的彼此的相爱，圣徒里面的交通。 这都是讲到圣徒群体性的生活，但是圣经里面也特别看重基督徒在神面前一种个人性的生活。如果一个个人性的生活没有做好的时候，都会在他这个群体生活里面产生一些破坏性的情绪。你会发现许多的纷争、许多的谣言、许多的一些不好的事，在众弟兄姊妹中间发生。 就没有办法活出一个神的那一种要求在我们身上，或者是能爱彼此爱、相爱、彼此和睦那种膏油从头流到脚那一种美好的光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有非常非常宝贵的教导。 使徒保罗很看重基督徒圣徒之间的那一种群体性的生活，但是他更看重一点，就是基督徒个人性的生活。罗马书第总共在这个十几章的经文里面，前面十一章是强调基督为我们死的道理，然后十二章到末了是讲到我们要为主而活的那种实际生活，或者说前面十一章提到一个真理，真理的建造，基督为我们死这个道理，所以在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转折，他说所以弟兄们，你们应该活出一种圣徒的生活。那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就是关乎个人性的生活，如果第一章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你没有去经历的时候，你又没有办法在末了的几章里面提到的圣徒的彼此相通相爱扶持，没有办法有能力活出那一种的见证来的。那使徒保罗为什么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这么看重基督徒个人的生活呢？那在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也包含了四个大的原则，我今天只讲一个原则，就是讲到圣洁生活的线上活祭。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里面也包含了所谓的属灵的四个层面。我们找到经文，我们同来读这两节的经文。来，弟兄姊妹，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应当，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请记得，那这两节经文里面，使徒保罗用一个很强烈的转折词来提醒属神的儿女，你要看重个人内在的生活，看重个人生命的追求。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活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然后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是第二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第三个属灵原则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第三个属灵原则。第四个属灵原则是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明白主的旨意。那四个属灵原则里面，如果第一个属灵原则没有经历，你就没有办法活出后面的三个属灵原则。那在这里面，使徒保罗提到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那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提到献祭这件事情，立刻就会使我们想到旧约圣经里面如何的献祭，怎样的献祭。那在旧约圣经里面特别提到，是献，通常是献一个死的祭的，不会献一个活的祭。你想一想，如果献一个活的牛犊或者活的羊，头生的羊，把它牵到祭坛上面，说牛啊牛，羊呀羊，你站在上面，我们下面可以点燃了。结果是怎么样？他一定是发狂，一定会把上面的柴踢掉，把坛蹬坏，然后冲撞人，就像西班牙斗牛士一样，那个牛发狂之后就怎么样，追人了，带来一个破坏性的效果。所以旧约圣经里面提到的献祭都是献一个死祭。那使徒保罗在这里面用献活祭，乃是把旧约圣经里面那个献祭的过程用一种比喻的办法，用一个预表的办法，让我们去体会如何献活祭。提到献活祭，我们也需要回到旧约圣经利未记第一章。利未记第一章，我们请放好朋友的弟兄姊妹 把这个好出来了。然后之后我们把第一章一到四节以及后面的我们一起同来念。来，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 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第五节，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那人要削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烧的柴上，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圣经里面提到说，献祭的时候要有一段的一个程序，要有一个程序，意思是说要将那个献祭的祭物，要把它剥去，要把它宰杀掉，然后要剥去它的皮，然后切成筷子，然后把它，然后把这些东西放在那个柴上，在那个坛上用火来烧。烧的时候啊，也要用肉，然后那个燔祭的脏腑与腿也要用水洗。然后呢，要祭司要把所有的一切，只有这个献燔祭的时候，祭司不要吃其，不要去吃其他的东西的，要把全烧在坛上。这是旧约里面献燔祭。使徒保罗就用这个献祭这件事情来提醒属神的儿女，你要经历上帝给你的赐福，你要去经历神，你要经历上帝在你身上的转化，在你家庭的转化，在你职场的转化，在你个人情绪上的转化，在你人生信念的转化的过程里面，你必须经历到这一点，你才能够看见神的面，你才能够为神所悦纳，你才能够活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你也才有可能说心意更新而变化，你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转化。保罗在这里面用这个身体献上当的活祭，可以从四个层面结合着旧约利未记第一章，我把它分为四个层面，就是说一个圣徒要经历生命的成长，生命的转化，他必须要经过削皮、切块、水洗、火烧，都是血淋淋的。哇，要经过剥皮、切块、水洗、火烧四个过程，这个四个过程也可以用四个属灵的层面。第一个所谓的剥皮，就是所谓的福音的救恩层面，就是救恩完全成全在这个人的身上。第二个切块是讲到十字架破碎的层面。第三个层面水洗，就是生命重建的层面。火烧就是属灵复兴的层面。那这四个层面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至关重要，对于我们个人生命的追求也非常的重要。不然的话，弟兄姊妹，没有经过这些来教会聚会，只是不过是一种的娱乐，一种的社交平台，一种的闲言碎语发布的所在，丝毫看不到圣徒的作为，看不到生命河的流露在我们的中间，也没有办法看见神行走在教会当中。也难怪有时候我们遇到困难、遇到挑战的时候怎么样，信仰整个的就崩塌，整个的就崩溃。那首先我们看第一层，所谓的要剥皮，就是福音的救恩层。什么剥皮呢？剥皮就是讲到一个除去老我，很多属灵的圣徒，我们的先见，我们的那些先辈们，他们常常用这个基督徒的外衣来形容基督徒。有一些还没有真正的经历到生命转化过程里面的时候，他具有双重的一种的 生命在他的里面。使徒保罗用老我、用新我的属灵征战来形容。那有一些圣徒，他们就用基督徒的外衣来形容。我以前曾经在我们中间讲到一件事啊，在别的教会，不是我们教会，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是非常的非常的好。一位姊妹啊，有一次我们去探望她的时候，哎呀，家里面发生很多很多的争吵，她就在哭诉我，在我跟师母面前就控告她的先生。她说她的先生啊，在教会里面是一头的羊，你看他是分外的柔和谦卑，但是在家里面是一条的狼，总而言之是一头披着羊皮的狼。哇，他这个控告啊，弟兄姊妹知道吗？我听了之后战战兢兢啊，非常非常的战兢。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很容易把我们的生活与信仰隔开。我们在一个群体，在一个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借着牧师，借着传道人的宣讲神的道啊，我们弟兄姊妹生命里的帮助。但回到家里面，然后把怎么样，把神的道要留在教会，回到家里面重新过旧有的生活。我常常在我给我儿子关系非常非常的好。有一次儿子在家里面，因为做一件事我很不喜悦的事，我就非常责怪他，非常严厉啊，责怪他之后他就哭了，说爸爸，你在教会里面是那样的温柔谦卑so humble, you're so humble, 为什么在家里面啊，他用英文说 you're so humble in the church, why you treat me like a dog at home?啊，你在教会里面柔和谦，回到家里面怎么把我好像当了一条狗来训斥？我想一想，哎，我儿子这样的思考，说明会思考有进步，但是我不能够让他牵着我的鼻子走啊！我告诉他说，哎，儿子啊，我在家里面是父亲，父亲可以管教他儿子的。你猜我儿子怎么样说吗？他爸爸，你看天上的神也是父亲。他可以为你怎么样挂在十字架上，到时候挂在你十字架上，你都不能为我挂在十字架上吗？啊，我听了之后，哇，我心里面真的是给我一个提醒，小孩啊，童言童语，他把他的感受讲出来。的确，弟兄姊妹，我们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都是一致的。我在神的教会是神的仆人，在家里面也是神的仆人。按照仆人的心智，给孩子应有的尊重，给他应有的空间，来告诉他当走的路。如果我是教训他，没有那一种的 respect， 没有一种的尊敬，就会使这个孩子怎么样？他的心境，整个的他的心智啊，就被打击。弟兄姊妹，在我们属灵的生活里面，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把信仰跟我们的生活结合在一起，我们就很容易落入那种恶性的循环的里面。所以使徒保罗特别提到说，你要献上活祭，你要献上活祭，第一关你要学习剥皮，要把那些不好的、那些伪善的、那些伪装的、那些过去就有的习惯，可能是你的外衣，你的个性可能是你的外衣，那你的嗜好也可能是你的外衣，你的为人处事也可能是你的外衣，你在商场上里面那一种的怎么样，那一种算计也可能是你的外衣，你在教会里面不能够真诚待人也可能是你的外衣。神告诉我们说，你要学习把那些旧有的剥下来，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献上，才能够献上，把那些不好的、那些污秽的习气，那个洁净掉，才能够摆在祭坛之上。所以弟兄姊妹，难怪使徒保罗常常告诉我们，他说你要学习一个属乎神的儿女，要常常看着自己是死的，看着是自己是死的，唯要在神面前活。这使徒保罗给我们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提醒。那第二方面，要切快， 要时间的关系，因为我今天有很多的节目，我要快一点。要切块，就是十字架的破碎。那个切块呀，是一个天然生命的一个被对付，不是被一些规矩、一些章程所对付，乃是被主自己的事，被主所要告诉我们那个十字架来对付。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一件事，他说：“若有人跟随我，就当背起什么呀？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个十字架不是主的十字架，主的十字架你我都担待不起，这是你自己的十字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学习被对付，被十字架对付，在十字架上一切的那些天然的性情都要被对付。如果没有切块哦，那很麻烦的。”我平时我很少做西餐，有一次我弟兄姊妹请我去一家非常很好的牛排馆，啊，享受大餐，吃到之后念念不忘，说哎，真的好吃。有一天突然很想吃那个牛肉，所以我去 Costco 就买那个人家那个三块，蛮贵的哦，很厚。啊，回到家里面，我没有告诉我太太，我想着哎呀，我要亲自下厨犒赏一下。我的太太还有两个孩子，我就放在那个苹果上面煎，你知道吗？煎了很久哦，下面都嗨掉了。我一看下面都嗨掉了，那根本没有熟，上面更别提，而且翻过来又煎，煎了也是两面都整个的好像都冒火一样。我说这不对头，我切开里面发现里面那个白的油啊还都是白的，根本没办法吃。回来之后我给我太太承认错，我说哎呀，我把那个牛肉弄错了。我太太她很会做菜，她说你啊忘记做一件事情，她说你要学习做切块。她说 Costco 那个牛排都非常厚，你要从中间把它切开，然后把那一大块呢可以切成四片，我们全家人都可以吃了。你切开的时候又容易熟又容易翻，你的锅呢也容易怎么样放下四小块，你要把四大块都放在一个锅里面，难怪不焦，那是算你真的是世界级的厨师了。我就想起去说一件事，弟兄姊妹，假如你买一个20磅的那个牛肉来到家里面，你说我今天要炒菜，你把20磅的牛肉放在锅里面炒呀炒呀，有一天怎么样，你的家里面的 alarm 一定会响，你的菜还不好吃。有时候在我们生命里面也需要做这个切块的工作。所谓的这个切块呀，就是神借助各样的人和事来对付我们天然的性情。比如说举一个例子，还有姊妹们常常非常爱美爱打扮呢，有时候坐在那个化妆台前照照镜子，前抹后擦的，哦，你的先生走到旁边看你一眼，若有所思，然后丢下一句话，他说擦什么擦，看什么看，再擦再看还是丝瓜。你听了之后心里面怎么样？气不打一处来哦。为什么？你在那儿好像用心的去好像打扮好看点给老公看，哎，老公一点没有欣赏，然后丢下这一句话，你听了之后怎么样？怒好怒火中烧，然后把粉饼砰炸弹的，然后把眉笔砰都丢过去了。哎，有时候借着人和事，别人的一句话可能会触犯你里面的光景，你那个天然的情绪，你听了之后怎么样？很气，是不是？或者是有一位弟兄在教会里面热心的服侍主，啊，真的是白天可以在教会里面，又是打扫卫生，又是做清洁，又是去探访，又是去关怀别人，又是去做菜、送饭给弟兄姊妹生看过那些软弱的肢体。那太太在家里面看到家里面的东西都没有人收拾，然后就丢你一句话说，哎，就是你那样的全然的摆上，你干脆你搬到教会跟牧师住好了。 哎，你听了这话也是非常非常的沮丧，觉得说，哎，我这样爱主，你看看太太就没有办法担待一点，这些都是一个切块。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夫妻之间也好，你在职场也好，因为别人的一句话或者两句话惹动你的情绪，去那一种的反感，感觉被冒犯的时候，我觉得你不妨静下来思考一下，或者可能神就借着这个人，借着这件事来切你，来磨练你，让你的性情啊能够变得更加的老练，而不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丢在你的身上，然后你就被传染了。就像刚才我提到的所谓的踢猫效应，你被那个，你就接过了那一个坏的情绪，接过了那一个不好的思想在你的生命里面。但是一旦你被十字架所切块的时候，你自己从那个大的自己变成个小的自己的时候，你才能够隐身在基督里面。人在基督里面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就是一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你会有新的眼光，新的看见，新的思想，你会学习会幽默，学习待人处事的时候能够怎么样，能上能下，能尊也能够卑，能够真的在这个社会上能够做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阿们。那第三方面就是讲到所谓的要水洗，水洗经历主的道，这是一个生命重建的过程。利未记第一章第九节他说，燔祭的肺腑与腿要用水洗。为什么献祭要用水洗？献活祭与水洗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要明白这样的一个经文，你就会想到新约圣经里面主耶稣所讲的一句话。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三节所对他的门徒所说的一句话，他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就干净了。就是很显然讲到神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圣经所启示的神的真理。神的真理可以洗净我们的心灵，可以洗净我们的思想意念，可以洗净我们过去一些身上所有的不好的习惯。这就是主的道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扎根，能够培植我们。实际上使徒保罗也在以弗所书里特别提到这件事，他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也是提到说 The wash of water by word 是用道的那个水洗的功能啊，有的翻译就把它翻译成道的那个水洗的功能，就是这个道啊具有那种洁净的，神的道具有洁净的那种功能，能够帮助你能够树立一个正常的一个思想，正常的一个在神的一个话语当中不断的晋升。你知道我是一个爱淋雨的人，我在中学的时候就爱淋雨。爱淋雨的人呢都会异想天开，常常会思考很多的事。我说爱淋雨，弟兄姊妹还没有明白什么意思。爱淋雨什么意思？诗人我写诗歌的所以在中学的人，人家给我起个外号，说爱淋雨的人来了一个人常常去思考，对于诗歌，对于这个诗人呢，具有先知的个性的，常常会想很多。这个哲学家更是如此，所以我兼备这两种的性格，常常会思考。一思考的时候，野马脱缰啊，越思考人生越灰暗，越思考人生越悲观，越思考人生，我告诉你，我胡子也不剃了，头发也不理了。过了十天半月之后，我成了一个野人，从房间里面跑出来，就是这样的人。我活在一个非常沮丧的光景的里面，因为觉得人生没有答案。但是我信主之后，弟兄姊妹，不是说我以前那个性格就离开我了，但是上帝教给我一个很好的方法，他说你就读圣经。每一次的时候我就打开圣经啊，有一位先贤告诉他说，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你就仿佛看见圣地，仿佛与神面对面。所以从那个时候，弟 弟兄姊妹，我最好，我一个人的时候，我静下来的时候，我都是打开圣经，而不是坐在那儿狂想也想，好像做一个淋雨的人一样，在那儿悲愁，在那儿忧愁，在那儿哀伤，在那儿无病呻吟。上帝就让就神的话来建造我，建造一个 从一个内向的一个人，从一个悲观的人变得非常的外向，从一个悲观的人变成一个非常喜乐的人，非常一个健康积极心态的人，你知道吗？一个健康神的道充满着那种的能力，使你能够扭转你的性格，这就是生命的转化。我们一起说生命转化。那第四点，这个火烧，第四点火烧。 火烧是讲到完全的献上，在这个我们刚才读的利未记里面提到这个，将祭司将那所有的一切都摆在祭坛上面，用火烧了，用火烧了。的确，这个火烧能够帮助我们，火烧能够让我们真的是真正的被洁净。如果一个人摆在祭坛上面，有了道了，有神的道来洗净我们，我们也知道神的道怎么样。 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良人的剑更快，能够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抛开，连人心中的意念都能够辨明。我们知道，我们知道这样被神不断的光照、不断的水洗，但是如果没有完全的被神的火来焚烧的时候，你仍然没有办法。你虽然知道那一种的真理， 但是那个真理却不能够使你得到自由，因为你没有进入到真理的里面，真理只是在你的对面，你只是与真理面对面，而没有进入真理的里面，真理也没有在你那里面。所以神就特别用这个火烧的经历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了解火烧。圣经里面特别在这个罗马，根据罗马书的一个教导以及旧约圣经的光照，让我们看见 这个火是就好像圣灵的工作，圣灵能够在人身上做一个转化的工作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你记得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时候，当神拣选以赛亚的时候，那一种的光景，以赛亚那时候在乌西亚王崩溃的那个驾崩的时候，他在异象当中看到这个神的殿，他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衣裳垂下，然后看见撒拉弗 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折着头，两个翅膀折住脚，两个翅膀在飞翔，然后口中呼唤说：“圣哉，圣哉，圣哉！耶和华遍满全地，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全地。”然后，结果这个以赛亚被神的灵所光照，然后就看见了自己的一个污秽。他说：“哎呀，祸在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你记得以赛亚书第六章是一个关键， 以赛亚侍奉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在第前五章的时候，以赛亚的信息通常是怎么样？审判、咒诅、祸灾、祸灾、祸灾，里面看不到任何的怜悯，看不到任何的希望，看不到任何的回转。但是经过第六章之后，他整个的生命被转变了，他里面就带出应许，带出希望，带出能力，带出那种 人若悔改，神就会重新来建立他。他说，结果那个撒拉弗就用火剪一个红炭，沾这个先知的嘴唇。他说，我用这个炭火沾染你的嘴唇，你就全身洁净了。这个火祭里面火烧，为什么要沾你的嘴唇呢？那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你洁净你的口， 你的全身，你的罪孽就洁净了。这里面让我们看见那个火祭有四方面的功效。第一，在话语上，话语上成为圣洁，是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追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属灵的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经历。话语上能够学习怎么样，没有以前那么的刚硬，没有以前口出什么呀污秽之言， 一出话就伤害别人。弟兄姊妹，有的人说话很冲，有的人说话真的很难听，好像在他的口中我找不出一句柔软的话来。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被神的圣灵的火所洁净他的嘴唇的时候，他的人生不一样的。 他会有个很好的人际的关系，他才能够把他生命的轮子点燃起来，他才能够往上提升。他不会常常口中怎么样抱怨别人不爱他，抱怨别人逼迫他，抱怨别人不理他，抱怨别人不包容他。他会学习怎么样更多的说：“主啊，我的口只说赞美的话，不说抱怨的话。”阿门。 这在生命里面追求里面，你的嘴唇首先被洁净，第二个你的信心会被提升。你烧过以后，你会发现这个人呢不会容易受伤了。你知道我们吃饭的时候，你那个碗呢都是泥胎做的，如果不烧的时候，遇到水怎么样，拿个泥碗，最有名的汤盛在碗里面，你喝，我告诉你，不到两分钟，你的泥碗怎么样就碎掉了，很容易破碎。 弟兄姊妹，如果你不被神的灵的火所焚烧的时候，你很容易成为一个怎么样？很容易成为一个很容易受伤的人。所以在有时候在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属灵的追求里面，基督徒常常哦，我受伤了，我受伤了，是因为你没有被神的灵的火所焚烧。经过火烧的那个陶器，非常的那个坚固，所以不怕是。 不怕烫的东西，也不怕那个刺的骨头之类的，盛在碗里都可以吃的。如果造一个精美的陶器呢，要非常的好看，非常的为人所欣赏，神也所喜悦。那第三方面，就是说你的爱心，爱心，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但是经过火烧的那个爱心呢，不会再看别人的，不会再计较别人的冷面孔，不会再。 埋怨别人的冷漠，就是说，有的弟兄姊妹说来到教会，哦，我这个教会好冷啊！我告诉你，因为你来教会才更冷。如果你变得是个一团火，你可以燃烧周遭的人，使别人得激励，使别人也火热起来。阿门。使我们的教会每一个人呢，都成为一个火热的人。所以这个爱心如火，被圣灵所更新的时候，爱心如火。 第四方面也是盼望与热情，基督徒要有热情，这个 passion， 没有这个热情，我们没有办法有同理心，也没有这个所谓的 passion、compassion， 然后 vision， 没有这个 passion 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活出那个意向的生活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生命里面可能会遇到许许多多的挑战和难处，但是一个。 被神的圣灵的火所焚烧的人是不一样的，他活出那样的热情，这样的大风大浪向他扑面而来的时候，他仍然怎么样笑看风浪？你要不要这样的人生？你要不要？你盼望不盼望这样的人生？盼望，弟兄姊妹，因为这样的人生是一个经过生命转化的人生，他真的是如鹰展翅上腾。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上。